好，我们今天开始讲《使徒行传》的第三章。上一章呢，第二章的时候呢，我们讲到了主耶稣升天之后，叫他的门徒们在耶路撒冷等待，就是等待圣灵的降临，使他们能够从圣灵得来能力，然后为主来做见证。我们也看到了，当圣灵降临的时候，门徒们就得到了圣灵，并且被圣灵充满。而且他们得到了恩赐，就是讲方言。于是他们就像在耶路撒冷守节的来自各个地方的这样的犹太人呢，开始为主耶稣他的死和他的复活，耶稣是基督，基督是耶稣这件事情来做见证。然后就建立了教会，建立了教会，这教会呢就得众民的喜爱，而且呢福音也兴旺，教会一点一点的壮大。然后我们就看进到了第三章，第三章第一节这样说：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好了，讲到了说在伸出的时候呢，那是他们祷告的时间，所以彼得和约翰两个人就去到圣殿里边，因为这个时候呢人最多，大家都到圣殿去祷告嘛，都是祷告的人。第二节讲到说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所以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他瘸腿还挺严重的，甚至于自己不能动的，需要人把他抬来，就放在殿门口。因为殿门口呢人来人往嘛，所以呢在那边可以要些钱，可以生活。第三节，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这正好约翰和彼得要走进这个圣殿的时候，经过这个美门的时候呢，哎，被这个瘸腿的人躺在那边看到了。那他就向彼得和约翰要钱，就说能不能给点钱呢，可怜可怜我啊，这样子的。彼得、约翰定睛看他，那么彼得和约翰两个人就站住就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所以这样是要他的注意力，说哎，你看我们。因为那个人实际上每个人经过的时候呢，他都需要去要钱，每个人经过都要钱，这好像是变成一种习惯了，了解有心无心的，这样就每个人经过的时候，哎，可怜可怜我，给我点钱吧。但是这时候彼得就站在那里，就跟他说，哎，你看我，你要定睛的看我，仔细看我。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什么。那么这个人就觉得说，哎，这个人叫我看他，肯定是想给我点什么东西啊。那第六节，彼得就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所以彼得就说，那个人指望是能够得点钱呐、得点金呐、得点银呐、什么这些东西，就是得点钱吧。那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那彼得就告诉他说，你所要的呢我没有，但是我会把我所有的给你。那我所有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就是金银我都没有，但是我有一个能力，这个能力呢出自于一个名，就是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可以医治你的病。就是你现在不是瘫痪吗？你现在不是腿瘸不能走吗？可以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并且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当彼得跟他说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他起来行走的时候，一拉他就起来就可以走了。这个人高兴啊，因为他生来就是瘸腿的，就是也就是说他生来就没走过的。但是呢现在呢彼得呢奉着主耶稣的名呢给他医治好了，他可以走路了。这时候你可以想象他的心情呢是非常非常开心的。所以呢这里你看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这个人呢他想要得到的是什么呢？是钱。因为他现在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的是钱。为什么他现在需要是钱呢？因为他对他的病呢无能为力，他生来就是这样子的，也没有人曾经关心过他或者怎么样医治他。所以这个人呢他觉得我现在需要的就是钱，我能够吃饱能够穿得暖就可以了。所以他并不知道他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但是呢彼得和约翰知道。所以彼得和约翰就对于一个病人来说，他最需要的是什么？是他的病得医治的，而不是金钱的。所以呢他这个腿呢治好了呢，这不是金钱能够买来的。我们看到这比金钱实际是宝贵的很多的。 彼得说，你要的我没有，但是我有的呢，是你现在正好需要的。所以呢，就可以要叫他起来。他起来走之后怎么样呢？就赞美神。然后第九节呢说，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也就是说，这个人因为他是个犹太人嘛，所以他知道，也是个以色列人，他知道这一切的事情是出于神，是出于神。他并没有说赞美这个啊耶稣基督的名，而是赞美神。他知道这一切呢是出于神。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彼得和约翰呢，他们用神迹呢见证了神的荣耀，而且这个人也明白这一切是出于神。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见证的目的呢就达到了，让人知道这能力的来源是从哪里来的。不是说彼得和约翰有什么本事，而是耶稣基督的名，这个名是从神来的，这是见证这个能力的来源。他目的达到了，因为那个被医治的人呢，他开始赞美神。第十节，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每门口求周济的人，就因他所遇着的事满心稀奇。哎，因为大家每次上这个圣殿的时候，或祷告的时候，或者是敬拜的时候，或者是献祭的时候，怎么样呢？经常看到这人在殿门口，在那躺着要钱，而且大家也都知道这个人是从小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腿是瘸的，不能够站起来的。但是现在看他到处跑啊，走着跳着赞美神，所以大家就很稀奇，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十一节，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很觉稀奇。所以这个人又跑又跳呢，他并没有离开说这个约翰和彼得，而是拉着约翰彼得一起走。他们就这时候就走到了所罗门廊下，就走到了另一个地方。那么大家听说这个事情，大家都跑到这边来，因为大家觉得稀奇嘛，因为这个事情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他也不是自己就怎么一下就医好了，这一定是发生了很奇怪的事情。十二节，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呐，为什么把这事儿当作稀奇的事儿呢？为什么定睛看我呢？们以为我们凭自己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好了，百姓来到这里边说，他就也稀奇，他们一方面想看到说，哎，发生了什么事情，另外一方面他们想知道说，做这件事情呢是谁呢？当他看到这个人一直在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蹦蹦跳跳来赞美神，他就把这个目光就停留在了彼得和约翰的身上，就觉得说，哎，这两个人真的不简单，他们怎么可以做这件事情呢？那么好了，人越聚越多的时候，这对彼得来说和约翰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布道的一个机会的。所以他们就开口就开始讲了，说，哎，你们以色列人呢，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因为以色列人呢，他们是见惯了神迹的，所以你们怎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这就是神做的一件事情吗？然后就说，你为什么定睛看着我们呢？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说你们不要看我，你们是以色列人，你们应该知道这是神做的，而不是我们两个人做的。你们现在以为我们两个能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做这事，这是不能的。好了，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些人因着神迹聚集在一起，而且知道，哇，这是神所做的，神借着这两个人给做的。但是这些人并不明白道理是怎么样子的，所以呢，这时候十三节，彼得和约翰就开始传福音，就开始讲道，就开始用真理的话语来呼召人。前边我们看到的是医治人的身体，后边这真道就开始医治人的灵魂，就是将人带到这位救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十三节就讲到了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好了，这里边彼得这样说，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也就是说彼得把他自己和约翰放在了和听众那些以色列人当中，说我们是一样的。说我们所敬拜这个神是谁呢？你看我们现在有神赐给我们的能力可以医治人吧，这个能力的出处在哪儿呢？也是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人，也是雅各的神。言外之意说我们是敬拜同一位神。因为你知道在早期的时候呢，无论在犹太人当中，以色列人当中，或者在罗马人心目当中，都认为基督徒呢他们是另一种信仰，他们都认为基督徒呢是异教徒， 但是彼得在这里说，不是，我们不是异教徒，我们不是敬拜另一位神，我们敬拜的是同一位神，都是亚伯拉罕人以上的神，雅各的神。然后呢，马上就讲到了说，这位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所以他这里面讲到的是耶稣，讲到的是耶稣，耶稣就是生在马槽当中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那个耶稣，也是他们钉在十字架上那个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个耶稣。他说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好了，就讲到如何来荣耀他。说你们呢把他交付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但是你们把他弃绝了，也就是说你们把他钉死了。好了，把他钉死了。然后说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则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就是说你们要释放的那是巴拉巴，这个是一个什么，是个凶手，你们给放，但是你们所弃绝的那个是圣洁公义者。这里讲到的说耶稣是圣洁公义者，然后说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为这件事情做见证。好了，说你们所弃绝的被钉死的，当天比拉多要释放的，你们不要释放的，那是个圣洁公义者，你们并且怎么样把他杀了。但是你要知道你杀了这位耶稣是谁呢，是生命的主。为什么说你是杀的是生命的主呢？因为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呢，你们把耶稣钉死了，拿撒勒人耶稣钉死了，但是神却叫这位拿撒勒人耶稣从死里复活了。神已经荣耀了，这里边证明说他已经荣耀他了，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就是叫他从死里复活，也证明他就是神的仆人。你知道，因为当时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呢，他们以前一直是在拜偶像嘛，在迦南地拜偶像，最后被巴比伦人和亚述人灭掉了之后的话呢，那回归之后呢，他们就开始坚持信仰独一真神。所以呢，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们不能接受的。当然我们也知道，这是他们定是主耶稣基督的一个原因的，因为他们认为你说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是对神的一个亵渎，因为他们说他们还不能够接受三位一体的神这样的概念的，他觉得神就是一个，你们其他的都不是。所以呢，这里边彼得呢，在他的宣教的策略当中呢，他第一个呢，他就要告诉这些以色列人，我们所传的是跟你们是一位神呐，但是呢，这位神呢，却借着这位耶稣拿撒勒人耶稣生在马槽里，你们所钉死的这个怎么样呢，神已经荣耀他了，叫他从死里复活了，而且说我们都是为这件事做见证的。哪一件事做见证？就是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那么我们讲罗马书的时候，那里边告诉我们，神借着要他耶稣基督借着他从死里复活的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前面也讲到了第二章，这个我们离不开第二章的。第二章彼得也在讲道当中，他引用了旧约当中的一些先知所讲的话，证明了耶稣是谁，因着他从死里复活，证明他就是基督，他就是神为人所设立的基督，是弥赛亚。然后是16节说，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见状了。所以他说我们今天呢，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都是信这个耶稣的，都是信这位神的仆人耶稣的。所以呢，因信他的名，我们是奉着他的名怎么样，让这个人腿脚健壮了，他可以走路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他说我们医治他是凭着这信心叫他好的，我们是凭着信心得到这个能力怎么样，然后医治好这个病人的病。然后17节他马上说，弟兄们，我晓得他称他这些人就是什么，那些人不是基督徒哦，他们到圣殿里边他们不是基督徒，他称他们为弟兄们。所以前面讲了，彼得首先讲，他说我们不再传个异教，而是我们敬拜的是同一位神，只是呢你们不认识耶稣，你们不认识耶稣是基督，你们不认识耶稣是神所差派来的弥赛亚，我们的救世主。所以他这里面称他们为弟兄们。然后说，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儿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什么事儿是出于不知啊？我们也看他们怎么样，前面讲的说，一方面讲说他们定死耶稣，另外一方面我看到说你们今天在这里边以为稀奇。我们可以这两件事我们都可以放在一起讲到说，你们出于无知，你们怎么样，你们定死了耶稣， 定死了神的仆人。你们也出于无知，今天你们好像是啊，本来这是神做的事情，奉着耶稣名，你们不知道，你们以为是我彼得和约翰，我们两个人有什么本事一样。他说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他这里面官长呢，就指到了犹太人当中的那些文士啊、祭司长啊、大祭司这些人。你们这些做属灵的领袖的，你们这些人怎么样，都是出于无知，你们不知道，不知道什么，不知道你们所定死的这位耶稣他是神的儿子，是赐给人的弥赛亚，信他的名呢，他的名是有能力的。好了，然后第十八节他又说，神曾借着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这就应验了。所以这里边他讲到是什么呢？神曾借着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他这里没有说预言耶稣将要受害，而是预言基督将要受害。说这呢，这事就应验了。这事应验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们所害死那个耶稣他就是基督。所以他这里边依然在见证说耶稣就是基督，你们害死的耶稣他就是基督，他复活了。那么呢，这里边呢讲彼得呢再一次沿用了第二章里边讲到的风格。那么他就又把人带回到了旧约圣经当中的预言当中。所以这是讲道当中要我们听人家讲道也好，或者是我们自己与人传讲福音的时候呢，我们都要留心的，就是不可以将旧约和新约呢把它割裂的。新约是植根于旧约的，因为这一切的事情神的计划是一直的，它是不改变的。然后十九节说，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所以彼得再一次跟前一次是一样，他就向人发出呼召，你们当悔改，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就是你们要信这位耶稣他是基督，你们要相信他是我们的救主，你们要相信他来是要将我们从罪当中来救出来，我们罪可以因着信他可以被涂抹，说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到来，这是主的应许。这我们看到从耶利米书也好，我们从其他的旧约圣经上我们看到了，神实际上一直在借着先知在呼召以色列人来悔改，因为神要赐给他的百姓有安舒的日子。那么我们看以色列的历史当中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总是被各个民族来欺压的时候呢，这个是因为没有安舒的日子呢，是因为他们不肯悔改，他们不肯归向神。所以彼得在这里边再一次向他们发出呼号，不但见证了这位耶稣他就是基督，不但见证了这位耶稣他就是他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是要赦免人的罪，他也向人发出了这样的呼召，要悔改，要归正。归正的意思就是错了嘛，之前错了，现在应该归正，回到正路上来。前边呢，因为无知，你们不知道你们做了，现在你们知道了，你们就应该悔改，归到这个知识的上面来。二十节，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所以也宣告了基督耶稣再来，他还会再来，因为前面主耶稣已经呼召他们悔改，来在悔改当中怎么样了，来等待耶稣基督的再来。那我们看二十一节，他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众先之口所说的，说天必留他，也就是说他没有再来，一直等到什么时候，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也就是说当福音传遍地极的时候，从创世以来神界所说的，然后摩西曾说，也就是说当我们讲到的说耶稣基督再来这段时间是给人悔改的时间。然后二十二节说，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向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所以这里边彼得呢再一次用摩西的这样的预言来指认拿撒勒人耶稣，他就是什么呢，就是神曾借着摩西所说的要兴起的那位先知，就是那位基督。然后说什么呢，说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也就是说要听从这位耶稣所讲的话。耶稣讲的什么话，你们要悔改，他讲的跟施洗的约翰的第一个信息都是一样的，你们要悔改。所以现在彼得传的福音是什么，也是你们要悔改。所以就借着摩西，因为这些人对摩西讲的话都是很清楚的，主跟摩西说他要兴起为先知，要以色列人听他的。所以今天这个先知是谁，摩西说指的这个先知是谁，就是指的就是这位耶稣，因为他就是基督。所以下面的话就是说，你们要听从，听从谁，听从耶稣所讲的话，要悔改， 23节，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也就是说，你们要悔改，要听从这位拿撒勒人耶稣，也就是听从的意思，实际也就是说你要信他，信他而听从他，否则的话，不信不听从，要从民中全然灭绝，这样的人要灭亡的。然后呢，24节说，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子，又引证其他的那些啊先知所讲到的这个日子，就是这个审判的日子。那么25节呢，说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所以你看，这时候呢，他马上又把这件事情，他说你们都是先知的子孙，也就是你们是都在生活在，你们都是以色列人的子孙，因为以色列人当中是有先知的，说你们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彼得就把这件事情带回到，把众人带回到亚伯拉罕之约里边，带到亚伯拉罕之约里边，那我们就知道创世纪第十二章，创世纪的第十二章呢，那里边讲到了说神和亚伯拉罕第一次呼召亚伯拉罕时候所立的约所说的。我们看十二章的第一节、第二节和第三节，他这里边讲到说，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所以这里边讲了，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么他在前面25节讲的时候，就对亚伯兰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好了，我们看到12节的时候说要因你得福，然后到15章的时候呢，就讲到了说亚伯拉罕问神，亚伯兰问神说，哎，这片地为什么是我的？神就告诉他，当你们去服侍了一个地方的人400年之后，你们要回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才是你的。所以讲到了说应许之地。17章呢，就讲到了地和后裔的两件事情。那么到22章的第18节的时候呢，我们看22章的18节，就是在亚伯拉罕献以撒之后，神说，好了，亚伯拉罕，我知道你是信我的，然后跟亚伯拉罕再一次重申这约。那么我们看22章，创世纪22章的第17节，他只说，论福我必赐大福于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到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好了，当我们读到12章的时候，神跟亚伯拉罕立约时候说，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那么这里边又到22章的时候呢，再次明确这约说是要因你的后裔得福。这里就讲到了说，神是如何使亚伯拉罕成为万国的祝福，就是要借着他这个后裔。那我们就知道这后裔指的是谁，这个后裔指的当然我们讲到的是基督。那么这里边讲26节说，神既兴起他的仆人或者儿子，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所以这讲到又是讲到的仆人是谁，就是讲到耶稣。所以神既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所以这里就讲到的说，这个仆人就是这个被荣耀的耶稣。那么这个耶稣就是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约当中要借着他来赐福给万国的这个应许。这是谁？耶稣。所以耶稣就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当中说要借着他赐福给地上万族的那个人。而他来所要赐的福是什么呢？是要叫人回转离开罪恶。所以前面彼得说，你们要悔改归正，你们有这个知识，你们就要悔改归正。悔改归正因为什么？因为神，你们杀了这个耶稣，他就是基督，他来到这里的时候，他要让使人得福。怎么使人得福？就是让人能够悔改，离开罪恶，来归向神，使人可以听他的话，怎么样，就不至于灭亡，不至于被民中全然剪除，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好了，那么我们看到这就是第三章所讲的。那么第三章所讲到的是这样子的，我们再从头再捋一下，就是这样讲到了说，彼得和约翰 他们趁着圣殿这个祷告的时间，人很多的时候，他就去了。去了之后呢，看到门口有一个瘸腿的，生来瘸腿躺在那里的，那个人指望要钱。那么彼得呢，在这边就行了一个神迹，行了一个神迹，使这个瘸腿的怎么样，就蹦蹦跳跳可以走了。他奉着拿撒勒人耶稣的名，给他医治了。那么众人就聚集来了，说：“哎，这两个人不是一般的人，他们有如此的能力。”他们就聚集了很多人。那么彼得呢，马上就开始跟他们。是一个很好的布道的机会，就开始跟他们讲到，就是诶，这是神做的事情啊，众位弟兄，你们应该清楚，这是神做的事情，不是我们两个人有什么本事，有什么能力，或者我们敬虔可以做这个事情，这是从神来的。然后呢，马上就提到了说，这个我们都敬拜同一位神嘛，都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对不对？那么这个耶稣呢，你们前两天杀这个耶稣怎么样呢？是他的仆人，我们是信着他并且奉他的名才医治好的，但是你们因为无知呢，你们把他给杀了。但是他的确是一个圣洁公义者，为什么呢？因为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了，他是生命的主，我们都看见了这些事情了。而且我们今天呢，你看他复活了，我们奉他的名呢医治这个人呢，这个人就可以走了。然后说你们呢，因为你们的无知，所以你们杀了这位耶稣。但是呢，这的确是众先知所预言的这位基督啊。也是亚伯拉罕，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当中所应许的那个后裔，是万国得福的后裔啊。那众先知，历史历代这些众先知所做的见证，都是为着他来做的见证哦。信他怎么样，就不至被从民中剪除，就可以有安舒的日子。只要你们悔改，离开罪恶，就必赐福给你们。好了，我们看第三章经文所讲的是什么。第三章所讲的主题是这样的，就是使徒们开始为耶稣是基督来做见证。好了，那么我们看使徒为基督所做的见证，第一个是什么呢？是他们所行的神迹，用神迹他们在那里医治了一个人，为基督来做见证。怎么来显出来呢？见证耶稣基督的名是蛮有能力的，因为当他们这个神迹行完的时候，那个被医治的人怎么样？跳着走着赞美神。所以见证呢是来荣耀神的，这样的见证呢必须是要以荣耀神、高举耶稣基督的名作为目标的，而不是显出自己的能力，必须让人知道这能力的来源，才能达到这见证的功用。那么我们看到第一个，那个被医治的人他清楚这是从神来的，而百姓呢，有些人认为说，哎，这两个人很厉害。那么彼得和约翰呢，他们两个人也没有把这个功劳归给自己，而是将人带到这位耶稣基督的面前，带到了这位真正的能力的源头，这位的面前。所以呢，我们讲到了见证，见证呢真的可以吸引人，见证呢也的确可以见证神，见证耶稣基督，见证神，这是没错的。好了，那第二个呢，他们没有单单的停止说，哎，我做见证就到这里就行了，感谢赞美主就完事了，没有，而是第二件事情，就是把人带到神的真理的面前。所以彼得怎么样，就开始向他们讲道。如果我们留心看第二章的时候，彼得讲道的也是这样，是借着他们讲方言赞美见证神，也是借着一个神迹，借着一个恩赐的神迹，怎么样呢？把人聚拢起来，引起人的注意，然后怎么样呢？就把真道讲给人听。那么同样这里边还是这样子的，当这些人因着这样的一个医治的神迹发生的时候呢，他们都聚拢的时候呢，这个彼得和约翰呢，同样也把他们带到了耶稣基督的面前，他就开始向他们讲道，向他们开始宣告真理，告诉他们，你们所杀的这位耶稣，他就是基督，他就是神为人所预备的救主，你们要悔改，你们要归向他。所以我们看到，当这个是非常注意要小心的一件事情的，对我们影响是非常大的。为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去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呢，非常非常的清楚，当我们去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每行一件神迹的时候呢，每行一件神迹他都要讲出一篇道来，每一个神迹都要讲一篇道，每个神迹他都要讲一篇道出来的。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神迹呢，这个见证呢，是为这个道来服务的。我们不能够用神迹，或者说简单说用见证 来代替神的道。见证是为道来服务的，见证呢可以帮助人，但是它不能够建立人。听清楚，道是可以建立人的，见证呢不能够建立人，但是却可以帮助人。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听到的过程当中或者讲到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非常注重的是什么呢？讲见证。见证不是不好，但是见证不能够替代道。当我们用见证来替代道的时候，大家都很爱听，但是你不能够一味的做见证的，因为见证的话呢不能够建立人。它是可以使我们听的时候呢，我们心里边很激动，哇，感谢赞美主，哇，感谢赞美主，但是我们还需要认识真理，因为这真理才是真正建立并且造就我们生命的，不能够单纯的做见证来建立人。好了，那么我们看，这是第二个，这些使徒们呢，他们行做见证，然后讲道，做见证，他是行神迹，然后呢，再把真理将人带到真理当中。第三个讲到了这真理是什么呢？就是为耶稣是基督来做见证，来将人从不认识耶稣是基督，来带进认识耶稣是基督，把人不相信耶稣基督而带进相信当中。那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叫人悔改。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了，就是说我们传讲福音的时候要明白这福音的目的是什么，神赐下福音的目的是什么。神赐下福音的目的是叫人悔改，离开罪恶，转向神。所以当我们讲到悔改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有很多的那些宗教的话呢，他们也叫人向善的，也叫人悔改的，但是呢他们的悔改是没有方向的。你说哎，他让我们你看佛教嘛，也让我们做好事嘛，但是他没有定义什么事是好事，也就是说他没有一个绝对的。但是我们这里边所讲的悔改讲的是什么呢？我们要离开我们的罪恶，转向神。也就是说这里边所讲的要听耶稣所讲的话，也就是神借着耶稣向我们所宣告的这些真理，借着这些基督向我们宣告的真理，这是我们真正的回转。所以基督徒的悔改呢是有方向的，所以我们要明白这赐下福音的目的是要领人悔改归向神。如何归向神？就是认识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并他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工作。所以当我们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保罗，不单是彼得这样讲，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也是这样讲，他要做的就是一件事情，能够使人悔改认识耶稣是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就是救恩呢。所以当我们讲到了说永生的时候，将我们讲到永生的时候，永生就是什么？永生就是相信你独一的真神并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啊。约翰福音十七章当中所告诉我们的。那么好了，我们讲到了说要向人告诉人家，这是我们要清楚，当我们向人家做见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为了福音做见证的时候，我们要明白神赐下福音的目的，而不是简简单单的跟人家讲一个道理，是令人悔改。所以当这样的以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样的核心的福音传出去的时候，前面我们讲那些人就扎心。同样这里边也是一样，当他把这个真理的福音宣传出去的时候，后面讲到的说又有将近五千人都信了主，福音的能力再一次就被显出来了。好，那我们今天呢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这三点我们要学到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学到的第一，我们为人做见证好不好？好，在人面前做见证好不好？好，但是呢不能够用这见证呢来替代道，我们一定要清楚。但是呢现在我们都喜欢听讲见证而不喜欢听道，那么我们就要清楚一件事情，这些人他们并不清楚他们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他好像那个躺在门前的那个瘸子一样。但是作为基督徒，作为我们这样的传福音的人，我们必须清楚神赐下这福音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将人引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让人认识耶稣是基督，基督是耶稣，他是神在创世以前为人所设立的救主。我们不能够被这些需要的人他们的需要呢来牵着鼻子走， 因为这福音的工作不是满足他们的需要的，不是满足他们的心意的，而是满足神的心意的，就是神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所显明的旨意。他们所要听到的必须是福音，而不是说哎，我不想听这些东西的，你不要给我讲这些因信称义，这些我不懂，这些都道理，我要听的就是哎，神做了哪些奇妙的事情。当然要讲这些见证，但是绝对不能够仅仅停止在这里。他们喜欢，他们喜欢也不可以。你比如说这个人他觉得说我现在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金银，有钱就好。但是呢，在神的眼里怎么说，身体胜于衣衫，生命胜于金钱。我们得了全世界却赔上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你有钱你还是得躺在那里，你有钱你还要在那里从人要钱。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要不能够被他们牵着鼻子走，因为人所需要的，有些时候他们不知道他们到底真正需要什么，但是神知道。人一个终极的需要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主耶稣。终极的需要是什么？就是这救恩。所以我们呢，当与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清楚，不能够单单的为了讲见证，或者说他喜欢听，我们就这样没命的这样往下讲，这样是不可以的。第二，我们所讲的福音，与人分享福音的时候，必须高举耶稣基督，不能够高举自己，就好像这里边约翰和彼得一样。你看他们一直在高举耶稣基督这位神的仆人和他的工作，他说这不是我，这是他的能力。而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今天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我们所做的就是见证他的道，见证他在我们当中所行的一切，而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不是我们在能做什么，我们不过是一个器皿，一个工具。如果我们身上有什么恩赐的话，我们不要高举我们自己身上的恩赐，因为这恩赐是神那凭己意行作万事的神所赐给我们的，为的是要叫我们为他的儿子做见证。所以我们要清楚这一点呢，我们无论我们在教会里边我们有怎么样的恩赐，我们都不会高举这一点的，我们都会谦谦卑卑的好好的服侍神，好好的服侍教会，然后好好的服侍弟兄姊妹。这个呢，我们必须要清楚的，我们千万不能够因着我们自己有什么恩赐我们就非常的骄傲，非常的自大，这不可以的。那么第三点呢，我们所学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是对于我们这些基督徒呢所要建立的，对于我们基督徒所要建立的呢，我们就看到了我们对整本圣经，我们整本圣经神所向我们所赐下的话语，我们要有一个完整的认识，我们不能够断章取义，我们也不能够把旧约和新约把它割裂开来，因为神一直在向我们显明一件事情，就是他是守约施慈爱的，不单是旧约，新约也一样。而新约当中的耶稣基督把神的守约和施慈爱怎么样显得完全显明出来，让我们可以看到。所以你看，虽然说这位耶稣被钉死的耶稣，但是却根植于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就是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那个后裔，要赐福给万国的那个后裔，就指的是他。所以这个呢，对于我们在建立我们个人的信仰和与别人分享福音呢，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一直都是很喜欢读创世纪。创世纪呢，第一章和第二章和第三章呢，加在一起呢，基本上所有的事情都发生了。第一章神创造万有，第二章讲到了说神造人并为人设立婚姻，第三章第二章然后我们就讲到了什么人犯罪，第三章就讲到了人犯罪，讲到了人犯罪以及人神对人的这样的刑罚。所以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把所有的事情基本发生的事情都发生了，而后边所讲的所有的都在讲神如何在显明他处理这个问题的旨意，就是要救人的旨意。所以我们当去读这些圣经的时候的话呢，后面所有的这些经文的时候呢，都离不开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因为这涉及到当讲到人犯罪的时候一定看到第三章，以及今天我们所产生的这一切的后果一定看到第三章。 因为都是根源都在那里，那里面反映出来人是如何堕落的。那里讲到的是人是如何犯罪的，人是如何在神面前怎么样对自己所犯的罪如何的反应的。而这一切呢，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都能够显出来的。而神对于他的百姓都是离不开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今天我们讲的因信称义，我们这个信和亚伯拉罕的信是一样的信。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算为他的义。那么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今天也是因着信被神称为义，因为信他神儿子的名，我们今天也被称为义。那你说不对呀，今天我们是信神的儿子，亚伯拉罕是信神哦，信神就是信神的儿子。亚伯拉罕，什么叫亚伯拉罕信神？后边我们如果看到亚伯拉罕的生平的时候，亚伯拉罕信神所说的一切的话，这就叫亚伯拉罕信神。所以圣经里面你看亚伯拉罕，讲到亚伯拉罕就总是在讲亚伯拉罕就照着神耶和华神所吩咐的去做了，这叫他信神。那么我们今天也一样了，当登山变相的时候，父为子做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的。所以我们今天听耶稣的就是信神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信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就可以被称义。所以我们今天被称义的信心与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一致的，旧约和新约他们是不能够割裂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都是不变的。所以我们呢，当我们读到彼得的这两篇讲道的时候呢，更能够激发我们好好去读圣经。我们不要凭我们自己的偏见去读圣经，也不要凭自己的一些偏好去跟人分享圣经，我们要从头把它一直读下来。因为这位神是从头至尾的神，他是从开始这本圣经的开始一直到最后，他都掌管，他都在向人在显明自己的。他不是在旧约当中显明一种方式，新约当中又显明一种方式，不是的，而是从开始从永远到永远他都是不变的。所以这一点的话呢，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也告诉我们真的不能够因着我们自己的偏好，或者说我们自己的懒惰，或者因为我们有一些特殊的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就偏重于一方。但是当我们偏重于新约偏重于旧约的时候呢，我们都会走偏的。所以我们要平衡。所以你看彼得在讲这两篇道当中，他都告诉我们今天发生的事情不是突然发生的事情，这位耶稣他不是突然就有的，而是神在创世以前就预定了，并且是什么借着历史历代的先知一直在预言，今天怎么样应验了。今天我们看到这里边不再讲一个吗，十八节，三章十八节就讲到说，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这就应验了，今天是只不过是应验而已，一切都掌管在神的手的当中。这一下就把新约和旧约什么就贯穿起来，表明神的旨意的一致性，神没有改变，神依然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要把这样的全备的福音与人分享的时候，才能够真正使人能够悔改。因为什么？因为这不是突然间发生的一件事情，也不是偶然间一件事情，这是神的计划，这是神的旨意。所以这个必须让人清楚，不是偶然间你很幸运你今天听到福音了，或者说不是很偶然的说神今天想让算了给你们一个救主吧，不是的，只有这样的福音才能够真正令人悔改。因为人可以认识这位上帝，他是从永远到永远不变的，而且让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旨意是一定会实现的。神不但有这样的旨意，他也有能力实现他自己的旨意。这样的福音不但是全备的，也是带着能力的，可以进到人心当中的，使人可以确信，使人可以产生一个确信的这样的福音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